地水火风，我们就是地水火风的这个戏曲了一部分，为了个体活动。真正就是个大我嘛，你要了解大我都是地水火风，你是地水火风空跟实，我又何尝不是地水火风空跟实呢？大家都是一个因一个缘，说是因缘呢是一致的。所以是地神监牢，监牢就心地也是牢不可破的，旁地啊都可以破。你像我们这个形象啊是生灭的，心地不灭的，心地是不生不灭的啊。如果心地生灭就是没有轮回了嘛，有轮回嘛。那么就说这个心地永远的这个精神不死，所以叫监牢。这是在理性来讲的这个，所以说如果要拿我们一般讲神呢，当然也有这一个神叫地神，管大地之神，大地的神他的威仪很大的。我们常常讲啊，说我们修道的人嘛学大地，大地呀。能生万物，能和万物，能这个载万物，还能够收万物。我们生在大地上，养在大地上，五谷杂粮，来养我们。我们吃完了之后，拉出来了，大地又收回去了。这就是说，我们做一个人呢，就是大丈夫能伸能屈，能收能放，啊，所以所有的这个善与恶呀，我都收。我们现在有时候只能收善，不能收恶，要学大地。大地没有分别，就是心地呀。任何人。你要去这个种地啊，它都会长东西给你吃。当然，这个道理，我想我稍稍提到这里，大家会体会到，心地就是如此。但我们的心地啊，生杂草，没有精嘛，没有修理嘛，心地就是生一些个烦恼杂草。烦恼杂草，这个心地上啊，就不生了。这一些个这个营养的东西了，滋阴的东西了，完全被这个杂草所困扰。坚固是坚固啊，但是没有这个神，神就是灵了，神灵了。说是地神监牢，在名字上呢是有这么一个神，在合法来讲呢，就是讲心地也是很监牢的。心地呀、能生万物，能和万物啊，收舍善女天，半空以上啊是个男人，半空以下啊是个女人，天是自然的力量，所以是道啊。就是自然，自然就是道。什么是道呢？就是我们叫法尔如是。道不起分别的，起分别就不是道，自然。所以我们常常讲啊，不要违背了我们的生理，不要违背了我们的心理，不要违背了我们的物理，很自然的。当然是等于说你放风筝一样，你放风筝，你。拉住这个他这根线，就掌稳了舵了。你这个摆船呢，把舵掌稳了啊，八九不离十，等于骑马一样。你把这个钢绳把它拉好啊，快与慢呢，那是由你自己这个或者穿马靴上面带个刺马针呢。我想在台湾可能没看到这个，在北方骑马都知道了。穿上马靴，马靴后边带上一个刺马针，这个刺马针一刺，这个马就跑得很快，不必去拿鞭子打呀， 啊，真正的马队哪有拿鞭子的，都是用策马针拿钢绳。也就说是这个一切超之在我，那么你要能够超持住，你就能够生善。天呢，这个女天呢，就是生善的意思。我想这个人是女人生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叫善女天，就是女天呢能够生善，这是用合法，用这个合法来讲。如果用他这个文字来讲呢，那么男的呀就表示全字，女的呀就表示实字，所以说实字能生众善，全字不行。所以说善生了，那么善生了，所以是对这个善女啊，说真正是这个儿女啊，对母亲呢比较这个亲情要厚一点，对父亲呢要差一点啊，因为他是这个十月怀胎啊，三年如哺，这是生出了这么一个善根啊，母亲的恩厚。所以在这个观经里讲啊，有杀父的不可以杀母。你像做国王的，有时候把父亲杀掉了，他自己去做国王了啊。那么如果是在几千年以来没有说篡位把母亲杀掉，没有，因为母亲的功劳大，就善女天。当然在名字上我们可以讲的是有这么一个天叫做善女天。过去有王名金龙尊，这是佛陀呀告诉地神监牢跟善女天讲，他说过去有一个国王名字叫做金龙尊，就是金龙尊王，一个国王的名字叫做金龙尊。这个国王啊，他修什么呢？修金光明的法门。我想金光明这个三个字在前面讲过了啊，是根据法性之理，所以叫做金，能够赞叹佛啊，如同雨一样，所以叫做龙。王是自在的。金呢，金是珠庄严具的一个本体，这个黄金可以打种种的东西，就是比如诸法之性，诸法之性是黄金，那么由黄金呢可以打成什么各种的形象啊，或者是这个首饰了，那是形象，那么把它融汇了呢，还是个黄金。说金呢，就表示法性，表示法性。龙啊，是降雨的，龙是降雨。我们赞叹的这个佛呀，如同下雨一样，不断，啊，不断的赞叹。不要说我今天赞叹，明天不赞叹了，那不叫做龙了。啊，他这个都是用比喻来讲的了。说过去世有一个国王，叫做金龙尊，常以赞叹去来现代诸佛，他经常修这种法门，就是赞叹佛。但身口以三业赞叹，心里有赞叹，就是我们要如果要是赞叹一个人嘛。你不能说嘴里赞叹心里边不赞叹，那这个赞叹没有用，就心里也崇拜你，嘴里也这个赞扬啊，身体嘛恭敬礼拜，这是三业清净。所以这个国王啊经常用这个啊赞叹的方法来赞叹谁呢？赞叹过去的佛， 赞叹未来的佛，赞叹现在的佛，甚至也包括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。佛呢，就是心，佛者觉也。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，就是三尊佛。注意啊，在《金刚经》里说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三心不可得。佛者觉也，觉者性也，性者心也。当然是，觉悟了就不可得。不觉悟就有所得，那么有取有舍。没有觉悟以前呢，是有取有舍，好的要取了，不好的要舍了。觉悟了之后啊，什么过去的如梦，未来的如云，现在刹那不停如电，所以是根本就不可得。所以是真正要赞叹，用不可得性而赞叹啊。所以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，我今尊重敬礼赞叹，去来现在十方诸佛，诸佛清净微妙寂灭。就是下边呢，这个金龙尊站台的这个弟子，说我现在啊很尊重佛，所以我身体礼拜，口来赞叹。尊重当然心里边尊重了，心里尊重啊，身体敬礼，口来赞叹，这是身口意三业。这个身呢也很重要，就是我们当然是这个四众弟子啊，如果要讲规矩的话，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一下，出家众这个小帽子不能戴，小帽子那叫睡帽，戴着小帽就要睡觉，在你睡觉时候啊，把这小帽戴上，上殿不能戴，听法不能戴，出街不能戴。那么在丛林里边呢，戴什么呢？戴观音斗。我们这里他们同学都有很多的观音斗，你要冷了就戴观音斗，或者戴那个合掌帽，就像济公戴那个那种帽子似的。这种小帽是碎帽，这是拿我们这个出家的这个服装来讲。穿鞋呢，要穿生鞋，穿这个生袜；穿罗汉鞋呢，就不能穿生袜。那么现在就不讲究这个，就说是这个有时候穿上生袜，穿罗汉鞋。所以很多的规矩，你比如说居士到佛堂里来，一定要把大衣脱掉。我想这个礼貌都有，这个起码对吧？好，但我们这里也没有衣服件了。你比如我们到哪里去见到一个长官，你敢穿大衣啊？你见长官都不敢穿大衣，你见到佛都穿大衣啊？佛还没有长官大，这是礼貌啊。这是我这么随便这么讲的，是三业，三业就注意这个身口意三业的这种形态。所以我今尊重敬礼赞叹，去来现在十方诸佛，因为什么？诸佛清净微妙寂灭，因为它是清净的，它是妙的，是寂灭的。寂灭就心不动，叫做寂灭；妙就是起妙用，寂灭就是体，妙用就是用。你要能够清净，才能寂灭，不清净啊，心里不能寂灭。心里边，你七上八下的怎么会寂灭？寂灭就是不动。佛陀是妙湛总持不动尊，所以叫做寂灭，是微妙寂灭。 清净，就是清净、微妙、寂灭，注意这个三个术语。色中上色，金光照耀，在这个色相里边呢，它是属于上色，就阿弥陀佛身金色嘛，金色。那么在七宝里边呢，也是金色为上，是金银琉璃车具玛瑙也是金色为上，所以说色中的上色金光照耀。那么这个黄金色啊，能照耀这个大地。于诸声中，佛声最上，犹如大梵深远雷音。在色是如此，在声念，在种种的声音里边呢，佛的声音最上，所以是迦陵频切声。迦陵鸟，频切鸟，就是频切鸟很好听的，它在那壳里边都会叫，这个小鸟还没有出来以前呢，它都会叫，我们在母胎里边也会叫，因为我们跟母胎连到一起了，那么你这个随着母胎的呼吸呀，当然也可以有这种运作，所以说佛声最上，犹如大梵，这个大梵就大梵天，大梵天的声音呢是很微妙的，梵天，注意这个梵天。都是清净洁白的天，这个天上没有杂染法，没有梵天，都是梵就是清净洁白嘛。深远雷音啊，而且很深很远啊，如同这个雷的音声，打雷的音声啊，打雷的音声当然是这个震动的很响了。这个声音呢，有外音有内音，这个耳根呢，所以是有这个动静二相，了言不生啊，有动有静，静的声音我们听不见，你要打坐的时候就能听得见，心里在讲话能听得见，但是我们现在只能听外边的声音呢，外边的声音都是这个人为的嘛，内里边声音是自然发的。我想他们有打坐的这个有点这个功夫的，声音听得很远。七法干黑，光罗烟起，风翠孔巧，色不得欲。这是都赞叹佛了，佛的头发呀，啊，很黑。这个头发黑呢，我想这个跟这个白应该没什么差别，如果年龄的关系，我们头发早晚会白，所以就是赞叹佛的这个在没有白以前呢，如果是好像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一种佛头发是白的啊，因为佛不老嘛，这个头发一白就老了，所以这个所以讲七法干黑啊，光罗烟起，这个佛陀那个头发一个螺丝卷一个螺丝卷的啊，这个好像一种种族的关系了，有这个天然的这个卷起，这个、不是我们女人做头发把它烫起来那个弯弯，不是这个东西，就是光罗烟起啊，风吹孔巧，色不得欲，或者是孔巧的颜色，或者翠玉的颜色，或者是蜂王的颜色啊。你比如说，我们说拿这个我们这个拿这个钵，比如他们现在同学吃钵饭啊，这个钵的颜色就是有点孔巧的颜色，孔巧的颜色啊。那么我们这个搭这个袈裟也是坏色。但是我搭这个红主衣就不算了啊， 舍不得喻，就是种种的颜色呀，没有办法匹喻这个佛的这个头发。其此显白，犹如科学，显发真言，分其分明。那么现在讲他的牙齿，牙齿啊是很白的，犹如科学，科就是贝壳，贝壳我们在海边上看的那个贝壳里边呢，里边呢很白很白，外边不白。所以说这个比如这个东西的显白，里边呢很白，叫做科学，学就表示这个白的意思啊。显发金颜，分其分明，这个头发也不是太乱，不是说是好像要么这个头发要几天不梳啊，或者晚上睡觉起来不梳头啊，那就乱糟糟了啊，他就不会，就是分其分明的啊。其目修广清净无垢，他这个是给我们做一个战佛的一个轮廓，给你画出来这个佛像。如果我们真正会画画的，就照着这个句子画出一个佛像。头发是什么样子，牙齿是什么样子啊，这个颜色是什么样子，声音什么样子。他的眼睛是修广清净无垢，如青莲花，央水开放。眼睛呢不是小眼睛，我们有时候这个眼睛太大了也不好，太大了就是大眼贼似的，小眼睛嘛就像个象的眼睛，这个都不上相，大眼无神，小眼无光。所以是其目修广修长，而且是看得很远，清净无垢。你把我们这个眼睛常常长芝麻糊，我们北方的话芝麻糊，早上起来这个眼睛里边这个脏东西都到处都留脏东西啊，耳朵里边经常用耳朵抠一抠啊，鼻子里边还往外挖一挖，眼睛里边啊里边有就是这个脏东西了。说他这个眼睛清净无垢，如青莲花，莲花入水而不言，叫做青莲花，央水开敷。这个青莲花在水里边呢，对着水嘛可以开啊，开敷敷就是开了。舌相广长，形色红辉，光明照耀，如花初生。就是讲赞叹佛的舌，我们常常讲广长舌，广长舌呢就说他明说明啊，他这个声音呢普遍的意思，不是他这个舌头很长，就是他这个舌头广长舌呀，能够他这个声音呢能够到色界天或者到梵天。声音是由舌出来的吗？如果没有舌头，把你舌头给你嘎掉了，就没有不出声音了。所以是舌相广长，广长舌相就是这句话，就是广长舌相。他讲舌相广长，广长舌相拿我们这个舌头，如果太短了也不行，太长了也不行啊。那个大舌头太长了，讲话也不清楚了，就说是不短不长的啊。但是他是广长舌相呢，就说明他这个由舌根而发出来的声音呢普遍周遍。形色红辉，这个舌头啊红印，如果我们上火了或者这个舌苔呀、舌头在长苔了，好像在台湾还不太适应，在大陆过去我们都是用刮舌头，拿这个早上起来一边刷牙呀，这个舌头要拿那个刮舌刮过，那就刮的那个白苔啊。所以形似红辉，光明照耀，如花初生。这个舌头啊如同初刚开的花，很鲜艳的 眉间好像白如可月，又酸硬泽如镜琉璃。这个可月就是这个白玉，就是玉的白的白玉。但是这种白玉可能现在如果真正要带一个雪白的玉啊，又不太值钱了啊，里边啊一定要这种不太懂了。这个是他的这个就是科呢，就是玉之白者，以科呀、啊、比如月啊，显物之显白的意思。眉间毫线，就是两眉中间白毫线，白毫线。这在我们东方好像没有这个习惯，在西方他们这个，尤其在印度啊，好像这个女人都点一点，她都到佛殿里去拜完佛了，她那里边就有这个红的颜色，是什么东西？因为我们也去拜过，我们不点了，他们又很多人都拿着，哎，往这点一点，是怎么个讲究就不知道了。所以是这个眉间毫线，因为佛陀嘛，他不是点的，他这是修来的，中间有一个白毫线光，这是表示中道的意思。两眉就表示空有二边，空有二边。那么中间呢，就表示中道，就是眉间像毫线，就是白毫线光了，白如可月。右旋印泽，右转，所以是左就不行了，就是左。这个左道旁门了，右转一边。你看我们经里边讲，右摇三匝，从右边啊要佛的时候，你不能从这边讲。你像我们这个讲经上台也是这样的，从右边上来，从左边下去。如果你法师这点都不懂，你上来从这边上来，从那边下去，就不行。你比如我们讲大座当维诺的啊，当维诺的拜佛要到中间这个小拜殿来拜，大家都拜完了，他这个钟声记喊完了，这个都唱完了，他拿着经到这个中间这里就拜。维诺是这个首领吧，所以这个啊，右旋印泽如镜琉璃。眉细修阳，形如月初，七色黑曜，过于锋芒。这现在讲他的眼眉了，这个眼眉，这个修阳，等于唱戏的，如果画眉呀、啊，或者是这个女众啊，要这个眼眉不好，拿个黑圆子笔把它画一画，那个修长那个不算数的哈。形如圆月就不好看了，那两个眼眉就像两个月亮这么圆，那就不好。月初就是半月啊，这个月牙子形如月初，七色黑曜啊，眼眉当然是黑的了，但这个眼眉一白了也不好看，白眉毛不好看。过于锋芒啊，那比锋芒还要超过。鼻高圆直，这好像在这一段好像在相书上里边讲的。如果是你要像佛的话，你佛就要这样子，鼻子要高啊，但是不要高的像外国人似的不好看。但释迦牟尼佛就是外国人，是不是？释迦牟尼佛是印度人嘛？说鼻高要圆要直，而且他这个相书上好像这个弯鼻不好，勾鼻呀、啊。有那种这个鼻子哎勾回来了，叫鹰鼻啊，这个要圆要直，不要勾啊，是直圆啊，就是尤其这个鼻孔啊不能看到这个两个孔啊，当然也不能够把它勾回来，要圆圆满满的，这鼻高圆直，这还是赞叹佛了。